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署名蓝心的女士呢，她就写低了关于她父亲的一些事迹，我觉得很感动，就同你来到分享。这位女士她的爸爸是在2009年2月10号离开世界，当时她想都没想到那天竟然有一个女仔出现，那个女仔叫做蒋翠芳，而这个女仔的出现就为她爸爸那个过去他们觉得好像一个谜的一些事情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亦都将蓝心她心里面的疑团解开了。他的父母亲都是从中国大陆移居去到台湾，有两个弟弟，就是蓝心和他妹妹两个人。在1970年代，他们住在台湾的南部，民风很迷信，蓝心的父母一直都不信基督教。后来妈妈知道自己得到胃癌，而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是第三期了，爸爸就猛找好的医生为妈妈来到医病，但是都没有希望。从知道有病到离开世界才不过是短短五个几月。在最后的那个月里面，因为爸爸是空军，妈妈就可以住在离开家不是很远的空军医院。妈妈觉得很痛，需要打吗啡的时候，爸爸就知道有一个的治疗法，就是说将一些未成熟的青木瓜摘下来，刮一些白浆汁给妈妈喝，听说可以医胃癌。在台湾呢有很多木瓜园，所以很容易呢是找到木瓜，未熟的木瓜。不过呢那些蜘蛛仔呢就是木瓜园的常客来的。但是爸爸都不理那么多了，为了每天早上有一小杯仔的木瓜浆，爸爸换来的就是整颈和手臂一条条的伤痕。后来妈妈要回家的时候，爸爸是背着她回来。妈妈住在医院的时候，爸爸请了各式各样宗教人士来到去为妈妈祈祷，但是妈妈依然是痛到没办法睡。后来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信了耶稣，回了台湾之后一直都是很虔诚，他又一直呢是向蓝心的爸爸传福音，但是爸爸怎么都不相信。等到呢妈妈住医院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朋友呢就日日落了班就去医院那里探为他祈祷。祈祷之后呢，蓝心的妈妈的痛苦呢就减轻了，可以睡得比较安稳。因为这个关系呢，爸爸就问那个朋友了，为什么你为我太太祈祷她就可以睡得好一点呢？那个朋友说，我信的是真神来的，是照顾我们听我们祈祷的神。蓝心的爸爸就说，那你就为她祈祷好了。那个朋友呢自此之后日日呢就为蓝心的妈妈祈祷，而且呢有时还带着蓝心的爸爸跪在妈妈的床前来到祈祷。那时呢台湾医院的地板都是很硬的地，爸爸就是这样跪在这里为妈妈祈祷。到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妈妈说看见一个穿白长袍的人一直是向着她微笑拍她，咁佢就瞓得好舒服，於是呢佢就信咗耶稣。咁之后呢爸爸听见咁讲呢佢亦都信咗。 咁一个月之后呢，妈妈就真係返咗天家啦。当时妈妈係44岁，爸爸46岁，而男生自己呢就係19岁。其实男生之前同佢个妹亦都经常去教堂嗰处玩食嘢。咁自此之后呢，佢就经常呢去聚会，而且亦都信咗主。后来佢哋移民美国，男生同个妹呢就定居落嚟。而爸爸呢喺中国大陆开放之后，就每年返中国半年，然后半年又返美国，系同男生一起住。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呢都有20年了。爸爸每一次回大陆都将自己收到的退休金和两个女儿给他的钱都带去。每一次呢都带大概5-7千元美金回去。而每一次都洗到干干净净地回来。爸爸在美国生活很悭俭，将钱储起上来。男生作为个女真系唔明白点解爸爸呢要咁悭俭，但系一翻大陆呢，嗰啲钱就使得好厉害。有一年，爸爸带咗10,000元美金翻去，半年就使晒啦。男生同个妹都冇办法了解，爸爸每一次翻乡下，两个女都为佢预备好多嘢，亦都将佢呢系养得好好，但系半年之后翻嚟。皮箱冇，乜嘢嘢都冇晒，而且总系咧着到破破烂烂，又瘦又黑，满面风霜，营养不良，成个乞衣咁样样，系令到两个女咧好心痛嘅。而佢哋就觉得咧好气啊！爸爸话：我唔需要钱，你睇别人几可怜啊！两个女话：你又够可怜啦、啊！爸爸话：我好好啫，有咩咁可怜啫？咁呢种情况就令到两个女同爸爸之间有好大嘅误会，一直都唔谅解佢，就怨佢呢乱咁使钱。两个女都知道爸爸呢素来都系不近酒色，不过呢就好驚佢系俾人呃咗。好啦，到2007年中，爸爸喺美国医生诊断呢话佢患咗肺癌。2009年1月，佢哋就将佢呢从大陆带返美国。但是呢，爸爸就坚持要再返去，就话呢有亲戚结婚要去主持婚礼。佢对乡下嘅人好好，总系唔会忘记自己成长嘅地方。佢话落叶归根，晚年要喺自己个乡下度过，所以点都唔肯呢留喺美国。而爸爸嘅乡下系一个非常落后嘅村落。爸爸翻咗冇几耐呢，身体就唔得啦。本来嘅计划呢就系男生请假6个礼拜翻乡下照顾爸爸，然后妹妹又再请假6个礼拜接替个家姐就服侍个爸爸。咁男生就打算3月翻去，点知呢到咗2月，亲戚打电话嚟话佢爸爸突然之间呢好危急，住咗入医院。听讲话佢爸爸当时已经冇晒钱啦。亲戚朋友就夹钱送他入去住那些二等医院。咁男生就在2月6日呢就赶去大陆。到机场朋友来接，直接就送他医院。他一入病房就看见好多人围住他爸爸。有人见到呢就说啊，他个女回来了。当时呢爸爸正是在处传紧福音。逐一吩咐那些人应该怎样教育自己的仔女，怎样对待丈夫。夫妻应该怎样彼此相处，细佬哥又要怎样孝顺父母。爸爸是这样苦口婆心地对着他们说，女儿站在旁边没有机会跟他聊天。女儿在想下，医疗方面总是美国和台湾比较好的，于是就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将我爸爸带回台湾呢？当时医生觉得呢爸爸的情况都可以，就说可能都得嘅，点知第二日医生就话俾男生听，爸爸嘅病况系急转直下。于是呢，男生即刻办手续，将佢转送去最好嘅医院，之后打电话叫个妹妹即刻赶嚟。喺2月8日，男生有好深切嘅感受，爸爸嗰啲兄弟呢 在树猛咁嗌交，嗌到天翻地覆。哇！佢爸爸冇钱，佢哋唔会咧帮佢做身后事。但系有另外一批人就好感激，佢爸爸曾经帮助过佢哋。当时呢，南心先至发现爸爸系用咗所有嘅钱去帮助呢啲人，但系自己屋企嘅兄弟呢就好嬲佢爸爸，怨佢将啲钱俾晒别人，唔全部俾佢哋。当南心去睇爸爸嘅时候，爸爸身上的确冇晒钱。其实佢喺一月份翻大陆嘅时候呢，两个女系俾咗佢$2,000带翻去，但系一个月唔够，佢已经咧系一毫子都冇剩低啦。所以嗰啲亲戚咧系发出咁多嘅怨言，而南心亦都唔明白点解爸爸会使咁多钱。喺2月10日，南心自己带翻去嘅人民币都使晒。而当地呢，你唔先俾钱系唔可以住医院嘅。咁佢就出去呢，系将美金咧兑换成人民币。到翻到医院嘅时候，系大概下午3:00多，啲亲戚都走晒啦。因为嗰啲亲戚话呢，唔会帮爸爸做身后事。其实呢，爸爸一直呢都有帮自己嘅屋企人嘅，帮嗰啲亲戚嘅细佬哥起屋，资助佢哋做生意。不过呢，亲人就总是觉得是不够，不想他将钱给外人。南心在医院坐低，爸爸就说，或者我会好或者不会好，万一不好的话，我要先跟你交代一些事情。都未讲完，一个很开朗的女仔就走入来病房，一睇见爸爸就揽住他，爸爸也很开心看着他，两个人好像很熟悉一样。这个女仔原来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大概20多岁。之后呢，佢就揽住南心，佢就话：大姐，我好开心见到你，我时常听到大爹提起你嘅。南心好惊讶，因为嗰个女仔行起路上嚟好似同其他人唔一样。佢一路喺树好开心咁讲嘢，亦都带咗一本圣经同埋两本古典文学嚟，就同南心话：姐姐啊，你喺呢度陪大爹嘅时候呢，这些书可以借给你看。跟着呢，他又跟南心的爸爸说，这本圣经我看得不太明白。谈了一阵，他又跟南心说，姐姐你知不知道，我的右脚呢由膝头哥之下就是假脚来的。有件事呢我想跟你讲一下。于是他就将自己的故事呢说给南心听。他叫做蒋翠芳，4岁的时候被车压断了只脚，由膝头哥之下就锯咗去啦。自此之后，剩翻一只左脚同埋半只右脚。咁佢冇办法唔喺一个小城嘅残疾学生学校里边去受教育，就住喺学校里边。有一晚，佢由街上边行翻学校，有个老人家过嚟问佢话：妹妹啊，你只脚系咩事干啊？咁佢讲咗嗰个原因之后，呢个老人家就话：咁你点解唔装一只二支呢？咁啊行路好辛苦噶噃。呢个女仔话：我边度有钱去装假脚啊？老人家就话：妹妹，听日朝早9:00，你喺学校门口等我，我俾你$5,000，你去装一只二支啦。嗱，呢个已经系10多年前嘅事啦。之后呢，呢个女仔喺夜晚黑温习嘅时候，就同个导师讲：佢话老师，今日黄昏嘅时候，我遇到一个老人家，他说会给$5,000我装二支。这个导师说，这个老人家是什么样子？皮肤黑黑，个头有点光。老师就说，你遇到贵人啊，这个老人家很守信用的，听日你在学校门口等，他一定会出现的。这个女仔说，有什么可能啊，他根本都不认识我，怎会呢给这么大的数目来帮我啊？老师说，你信我啦，你真的遇上贵人啦，他真的会帮助你的，你亦都不是第一个被他帮助的人。第二天早9:00，这个女仔蒋翠芳就在学校门口等，那个老人家真的拿了$5,000给他。之后他就拿这笔钱装了一个最好的义肢，是用钛金属做的，非常之轻。在2008年中国奥运 选传递圣火的火炬手。这个女仔蒋翠芳竟然被选上，而且是那个区的唯一被选上的。她有一个心愿，就是自己一直没有什么成就，但是今次被选上做火炬手，她觉得很荣幸。而这个呢，是那位老人家给她的福气。她就尝试登报纸找这个老人家，但是没有找到。卒之呢，有电视台访问她，她就请求电视台呢，是帮她去找这个老人家。其实这个老人家就是南心的爸爸。爸爸的侄女看到电视告诉爸爸，于是爸爸呢就跟蒋翠芳联络上了。后来蒋翠芳知道原来爸爸呢病重入了医院，就走来医院探望。蒋翠芳对南心说，姐姐你知不知道，大爹是帮了很多好像我这一类的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他帮助的，总共有四五十个，他真的很好啊。那个时候南心才明白啊，原来爸爸每一次回大陆就是去不同的乡镇传福音，都是一些很贫穷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那次他只是经过那个小村落，撞到这个女仔蒋翠芳，就帮助了她了。这个女仔讲完自己的故事，爸爸就问南心，阿女，你是不是卒之明白爸爸没有乱咁使钱呢？南心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好惭愧，佢悔恨自己误会咗个爸爸咁多年，真係好对唔住个爸爸。然后呢个女仔蒋翠芳陪佢爸爸到七点钟，走之前同佢爸爸话，大爹，我听日会再嚟睇你。嗰晚大概九点呢，爸爸觉得好唔舒服，佢一直呢斜斜地靠喺个床上边。到咗十一点呢，他突然之间就坐起身。南心睇见爸爸唔舒服，就将嗰张床放平，喺佢床前跪低嚟到祈祷。点知呢，爸爸又坐起身，而且系个身向前趴低，就话：主耶稣啊，你救救我啦！主耶稣啊，你救救我啦！然之后佢就好安静嘅瞓低。南心睇住佢对眼，觉得好似唔系好对路。就发现原来爸爸已经走了，走得这么快还没什么痛苦。当时爸爸是享年84岁，到医生护士知道这个老人家离开世界，都喊得很伤心。医生揽住蒋翠芳说，你不要难过，你爸爸的一生真的没有白活，你应该高兴才对。那天医生听到那个女仔讲佢爸爸嘅事，对佢爸爸感叹咁话：你真系一个好人。而当时爸爸话：啱啊，我哋基督徒都系愿意爱人，因为神爱我哋啊嘛。我系基督徒，基督徒都愿意爱人服侍人。然后第二日呢，南心个妹先至赶到，都已经赶唔得切啦。之后佢哋两姊妹翻到去家乡嗰个小村落，别人同佢哋话，他爸爸做了很多好事，就好像起学校、修桥补路，学校和路桥都写了个名来纪念他。但是爸爸一直都将自己所做的是收藏起上来，问他他都不说，两个女儿给他的零用钱他都储起上来，一点都不用。他就是为了要做这些好事。爸爸的丧礼在乡下举行，全部用基督教的仪式，这个是南心想都没想到的。乡下的规矩，重男轻女，好守旧。本来他爸爸已经移居外地，要至亲答应才可以归葬故乡。在乡下住的那些至亲是有权决定一切，而女儿没有权说话的。当时至亲就是爸爸的弟弟，他本来要用乡下传统的仪式，结果呢，上帝动工感动了几个在上面的人，那个至亲都无话可说。南心相信上面那几个人都是基督徒，因为南心讲圣经他们都听得明。在这个乡下地方，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圣经，因为南心的爸爸时常向他们传福音，而这班工作人员就帮了他们很多忙了。 有两个官员亲自来到南心两姊妹住的旅馆，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妹妹就说，我爸爸是基督徒，请求全部用基督教的仪式。更加奇妙就是，本来政府规定凡在医院断气的一定要火化，但是因为这些官员的关系，他们就将追思礼拜改个名叫做追悼会，而且他们用尽办法帮助两姊妹安排整个过程。结果他爸爸可以土葬，全部用基督教的仪式。两姊妹亦都请了当地的牧师主礼，乡下地方传统的上香下跪全部都不用，亦都不用祭牲来到去祭祀，只是有唱诗班牧师讲道，同埋那个女仔讲见证。诗班员都是乡下人，牧师带过来的，附近很多村的人都过来，政府亦都派了官员来参加。南心本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大堆官员来，后来他们告诉他，因为他爸爸做了很多修桥补路的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乡下的重要的人物。那天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举行追思礼拜，来的人都是自动来的，他们搭了两座棚拉电线，整个广场逼满人。他们都知道南心两姊妹是基督徒，所以跟着他们一起唱诗歌。牧师看了很感动，按当地的规矩，他们应该送牧师1000元人民币做酬金，但是牧师说，千万不要给我钱，你知道吗？今天所撞到的场面，就是我用10000元人民币都没有办法来到营造的。这个地方围满了200-300人，还有官员来参加，实在令到我很感动。他还特别多谢两姊妹，给他看到这个场面，给他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到去传福音。南心觉得呢，上帝非常爱他的爸爸，在他临终的那一日安排这个女仔蒋翠芳出现，是为他的人生写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如果不是呢，爸爸留给他们两姊妹的谜呢，是永远都很难解开。但是他现在就明白到，原来爸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也都为他们两个女儿是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愿这位老人家虽然已经离世，他在世的时候的榜样都激励我们做基督徒，也都可以在未信的人面前是有很好的榜样。今天的信息就到这一处了，下次才再见了。
你。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